近期美欧之间高层互访频繁，这个表明在乌俄战争爆发之后，欧盟和美国在经济领域尤其是高新科技方面的合作进一步加强。美国和欧盟贸易及技术委员会正在试图通过扩大欧盟和美国之间在数字科技方面的经济规模，以确保半导体等关键供应链的安全，来深化美国及欧盟的合作。与此同时，在高新科技领域，欧美和中国的进一步脱欧正在成为现实。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亚洲计划主任杜茂之表示，我是认为我们现时正在是开启一个新的讨论阶段，这个几乎就好像一个新的起点。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布鲁塞尔经济论坛开幕演讲当中强调了，在新能源经济领域需要建立对于新材料的战略自主权。耶伦表示，我们是需要考虑如何激励各种产品的供应链向更多可信赖的国家转移，以便我们能够继续安全地扩大市场准入，同时降低我们在经济以及我们的贸易伙伴的风险。中国在锂提炼、锂离子电池生产以及太阳能面板生产等新能源领域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对此，耶伦表示，我们已经接受了在稀土供应方面的对中国的严重依赖，这些矿物以及材料的构成了航空、汽车生产、电池制造、可再生能源系统以及技术制造的重要投入。中国拥有全球 60% 的稀土开采以及是近 40% 的储量，这个令到中国具有地缘战略方面的优势。耶伦在演讲当中表示，中国正在某些技术产品当中建立相应的市场份额，并且寻求在半导体的制造及使用当中取得主导地位，而中国为了取得这个的地位，采用了各种不公平的贸易做法。我们都期望能够鼓励中国放弃那些令人反感的做法，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将会有更好的机会和中国在一个公平的环境当中竞争，这个将会有利于我们的企业以及是消费者。耶伦的讲话和5月16号结束的美国欧盟贸易以及技术委员会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形成了相互呼应。该次的会议提出摆脱对威权国家的经济依赖，期望美欧双方在四个方面深化合作，其中包括消除强迫劳动、提高稀土、太阳能以及芯片产业的供应链多元化和透明度。美国和欧盟的高级官员都表示，他们同意扩大在关键技术供应链方面的合作，以将加强双方的半导体生产能力。双方将会一同加强对俄罗斯制裁的执法，并且抗衡北京的经济政策。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该次的会议之后表示，美国和欧盟将会共同努力，以符合我们民主价值观的方式调整我们的技术标准，以对抗中国与其他非市场经济国家不断上升的影响力。美国商务部发布的会后公布表示，美欧已经解决了一些长期存在着的双边问题，包括双方在关税方面的分歧，双方将会利用伙伴关系的力量打击非市场的扭曲贸易的做法，这个讲法无疑是针对中国。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亚洲计划主任杜茂之对美国之音表示，大的趋势就是跨大西洋的趋同，通过中国一起解决贸易及技术问题的趋同，这个就是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存在着的原因。而且它已经是实现了欧盟和美国在对中国关系当中有影响的几个问题上面的分歧缩小。杜茂之表示，我是认为这次在巴黎举行的会议在某种程度上面表明，美国希望欧盟能够更快更深入地认同美国的立场，特别是在对中国的技术转让领域。这个在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当中是由出口管制工作组负责，在某种程度上面还是包括投资筛选的工作组，因为这两个小组实际上可以阻止中国对西方技术的获取。美国已经在考虑将对俄罗斯的技术转让限制制度作为一个蓝本，用来对付中国。这次的 TTC 的巴黎会议是去年秋天在美国匹兹堡举行的首次会议的延续。在去年的首次会议前，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就曾经对媒体表示， 我哋係必須同歐洲嘅盟友合作，唔好讓中國獲得最先進嘅技術，使到佢哋無法喺半導體等關鍵領域追趕上嚟。雷蒙多仲期望通過施壓嘅方式，讓中國遵守現有嘅市場規則。首次嘅 TTC 會議發表嘅美國歐盟貿易與及技術理事會創始嘅聯合聲明當中，涉及到雙方喺五個重點領域嘅合作。投資審查、出口管制、人工智能、半導體供應鏈以及全球貿易挑戰，在應對全球貿易的挑戰當中，著重提及了針對非市場經濟體的相關行為，譬如是強制技術轉移、產業補貼等中國政府的常用政策。另一方面，歐盟則是期望通過該會議的機制，進一步提升他們在世界經濟規則和標準制定方面的影響力，並且在釋放 TTC 不針對任何第三國的信號，以淡化 TTC 中對抗中國或者是與中國經濟脫歐的一面。對於美國和歐盟在對中國的問題上面的這種溫度差，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院院長曾瑞生向美國之音表示，在如何看待中國的問題上面，歐盟將會和他們的中國關係視為是複雜的，在部分領域是合作夥伴，在部分領域是競爭關係，美國亦都是如此。但是美國現時主要是從戰略競爭對手的角度來看待中國，而不是合作夥伴。曾瑞生表示，我是認為這個就是兩者之間的主要區別，美國和中國有直接的安全競爭關係，在一些主要潛在的爆發點上面，有可能導致美國和中國在軍事方面的相互對峙，但是這種情況目前在歐盟或者歐洲和中國之間是不存在。而杜茂之則是表示，這個意味著將會建立一個比我們目前擁有的更嚴格、限制中國獲取西方技術的制度，但是歐盟目前正在是爭論這個制度對俄羅斯來說是例外，因為這是一個戰時的制度，這是為了應對一個主權國家的入侵，它是非常之具體以及特殊。杜茂之表示，因此我是認為在這個方面，美國和歐盟之間存在著溫度差，當涉及到技術限制的時候，歐盟想走多幾遠，這個就是溫度差的體現。但是必須要說，在對待中國的技術轉讓問題上面，美國和歐盟之間已經有了很多的共識。耶倫在5月17日的演講當中表示，西方國家有一些必須要解決的共同弱點，當中國不能夠在西方國家當中拉一個打一個的時候，它會更有可能順應西方的要求。他說拜登政府相信這一類的合作比單邊主義更有效。中國在處理烏俄戰爭的立場亦都使到歐盟內部開始對歐中關係的未來產生更多的疑問，因此除了美國之外，歐盟亦都在進一步強化民主價值觀國家之間的合作，比如是歐盟和日本之間的合作。在上個星期五舉行的歐盟日本峰會上面，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表達了對現有國際局勢的嚴重擔憂。馮德萊恩說，俄羅斯因為其對烏克蘭發動野蠻的戰爭，以及是與中國締結令人擔憂的協議，對世界秩序構成了最直接的威脅。而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亦都表示，希望與日益強硬的中國加深磋商。他說，我們認為中國亦都需要將他們強硬用於捍衛對他們發展帶來益處的多邊體系之上。德國麥卡托中國研究所研究員阿達奇在美國之音的郵件採訪當中表示，歐盟和日本都認為他們需要加緊努力，成為更加自主以及積極的外交政策的參與者，因為只是依靠美國已經不再是可行的選擇，這個為合作和處理譬如是中國和俄羅斯等緊迫問題提供了共同的基礎。更重要的就是他們有很多共同的利益以及方法，比如是利用他們的經濟實力來加強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不單止在兩者之間通過歐盟日本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以及是在歐盟日本峰會上面宣布的數字夥伴關係，而且還將會促進與第三國之間的基於規則的貿易。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面， 对于纷争不断的中日领土争端，欧盟在站队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但是这次的欧盟日本峰会之后，欧日首次采取联合立场，在他们联合声明当中对尖角列岛，也就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领土争端表示了关切，而以前的版本只是提到了南中国海问题。阿达奇在邮件当中就是这样，虽然这个可能看上来是一个小小的姿态，但是这个亦都是欧盟日本伙伴关系加深的一个标志。这个调整可以被看作为是欧盟对中国政策更加广泛变化的一部分，欧盟已经认识到北京是一个战略对手，有必要采取多层次的方法，包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和志同道合的伙伴的参与。以上是美国之音第六记者江玉在瑞典乌普萨拉的报道。